老徐价值投资啊，大家也知道，如果你跑到海外去生活，扔到海外去，钱呢是你生存的基本的这个生命线啊。那我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大概要花多少钱，怎么样来控制你的支出啊？那首先的话，我是位处这个英国的伦敦啊，应该来说的话，消费是在全世界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状态的。但是呢，经过我捋了以后，发现其实总体还可以，可以控制在跟上海差不多这么一个水平。大家听我一一道来啊，我所有每个月我都记在手机上的。首先呢，第一笔费用的话就是市政税啊，类似于 council tax，这个成本的话就是可能跟美国的这个房产税有一点点像，但是它呢又没有房产税那么高。目前来讲的话，我大概每个月大概是在3000人民币这么一个支出。我们假设英镑跟人民币是1:10，为了简单一点啊，大概3000人民币。一年的话，大概在3万多啊，3万5、3万6这么一个水平。这个的话，跟美国的房产税比起来的话，还是比较低的。据我所知，很多人的房产税都是在十几万人民币这么一个水平啊，十几万是很正常的。那么在英国的话，大概你能控制在2万到3万之间啊，以你的房子的这个市值有关系。那它呢，主要提供一个这个学校以及这个收垃圾这些成本，这个的话是在中国没有的。这个我在上海的话是没有这个成本的。第二个成本的话就是这个房屋保险啊，你大概每个月支出大概在500人民币左右那么一个水平。据我所知呢，也是远远低于这个美国的洛杉矶的。但是在中国的话，我是没有交过这个房屋保险的，所以这块也是没有的。那这两块成本的话，基本上是你润到海外。到海外的发达国家啊，像五眼联盟这样子国家，你可能很难避免的，因为这边保险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啊。然后接下来一个大头非常有意思啊，就是水费啊。我在英国的水费的话，每个月要达到1000人民币这么一个水平啊。我知道有很多观众也是在英国的，基本上我相信你们都不会低于600、700、800的。那这个英国的水费呢，我是搞不懂它为什么这么贵啊。我在中国的水费的话，每个月差不多是在100块钱左右啊，能搞定100，最多100出头一点。英国呢，差不多是这个上海的这个，包括中国的这个水费的10倍这么一个水平啊，所以还是比较贵的。那么如果你再加上那个电费和气费、能源的话，那可能每个月整体支出是在300磅，也就3000人民币这么一个水平啊。这个的话，可能跟美国比起来的话，也是基本持平的，甚至比美国稍微那个贵一些，因为美国的房子更大嘛啊，而且他们还有泳池这些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个整体的能源支出的话，我觉得英国大概是在上海比的话，大概是在上海的3倍左右；水费呢，差不多是在10倍左右。那么汽油的话，应该也是在。跟中国比的话，应该也有差不多2倍左右这么一个水平，所以整体能源来讲，在欧洲和英国的话，是在全世界我觉得应该是排在非常前列的啊，是蛮贵的一个东西。所以节约能源呢，是一个蛮重要的这么一个做法。整体英国的房子呢，它的面积可能只有这个加拿大或者美国的一半这么大啊，但是。我觉得可能考虑是一方面，英国的人口稠密度很高，因为英国的人口稠密度是美国的10倍，可能是加拿大的可能是70、80倍吧啊，所以这边的人口稠密度基本上是跟东京跟日本是差不多的啊，所以你要造大房子对吧，又要人人带花园，这个难度可能比较大。另外的话，英国的房子基本上都是砖头啊，都是跟中国一样都是钢筋水泥做的啊，它的这个时限比较久。那北美的房子都是主要是木头搭起来的房子啊，是木头房子啊，所以它本质上还有一些区别啊。那么除掉能源和水的话，我看了一下，差不多如果你要买食物自己做饭的话，如果我拿三口之家来做案例的话，基本上是每个月大概在8000人民币，7000到9000之间啊，平均下我们8000人民币就是800磅。你去超市买吃的啊，买什么三文鱼啊，买肉呀，买这些东西。整体来说的话，可以跟上海水平拉平，但是唯一的区别在于呢，就是说你不太能够去商店里面啊，去那个餐厅里面买饭，去餐厅里面吃饭啊，餐厅的这个价格就没底了，人均400、500那就很轻松了，知道吧？那在国内的话，你。餐厅的话，可能只有这边的1/5到1/6的价格，这点我相信跟北美情况是差不多的。就是你自己做的话是比较便宜的，你什么时候自己动手都 OK。但如果你要出去吃的话，那这就走远了，好吧？所以如果我们从控制成本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大概率啊，你还是采取一个自己吃的，比较健康又比较安全，然后就是自己花点力气去做嘛，这样成本就比较控制得住啊。接下来就是一个汽车的开销啊，汽车的开销我看了一下，包括保险啊，包括加油呀、停车七七八八的，每个月大概是3000到4000块钱人民币啊，也能搞得定。保险的话，可能你一年就是差不多要15000人民币左右啊，大概这个水平的话，应该来说跟北美应该也是差不多的。 在跟国内比的话可能会便宜一点，但是国内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，而且公共交通非常便宜啊。那像英国的公共交通的话是，我估计是全世界最贵的，比美国都贵很多，而且它是很难逃票的啊，它是抓得非常非常严的啊，不像洛杉矶你公交车上去没人管你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。所以在交通方面的话，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讲，你用公共交通和自己开车的成本有的时候可能还比较接近啊，如果你有一个很强大的通勤要求，或者你家里有三口人啊，可能你夫妻老婆双方都要出门的，可能你的开车成本反而还是更低的啊，这个是一个挺讽刺的一个事情。公共交通的话是经常罢工，而且成本非常非常高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宽带和电话。那宽带的话，这边的话差不多300到400人民币一个月啊，那加上电话的话，可能一个人大概150人民币吧，那总的加下来可能600块钱啊，大概500-600人民币，整个打下来打包下来是 OK， 可以是搞得定的。这个成本的话，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可控的。最主要是英国这边的宽带，我用下来我感觉速度非常非常快啊，那几乎你上 YouTube 啊这些东西，简直就像秒开的，速度真的超级超级快。然后你上传任何东西，速度也超级超级快。这一点的话，你在国内你是比不了的啊，那确实比不了。国内的话，你上 YouTube 的话，那就够呛了，那真的够呛，速度非常非常慢。然后这边的话，网络我还是整体还是比较满意的。除了能源贵点，我觉得整体在宽带网络上面我觉得还是很认可他们的这个水平的。那么接下来有个大头，什么大头呢？就是孩子的私立学校，孩子读书的一个成本。这个的话我相信这个所有的做家长呢都有感同身受啊。我这块成本的话占到了我整个每个月的刚性支出的大概 50%， 甚至超过 50%， 每个月大概需要支出是25000到28000人民币这么一个水平。那有的人会问，就是你既然你的生活成本控制的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情况下，为什么要去走这个给孩子就是教育投入这么多呢？这个其实我也考虑过，就是说你可以走两条路线啊，就是你第一条路线就是说你自己带，对吧？像我们这种小镇做题家的话，就是从国内高考冲上来的，对吧？冲上名校一直过来的。其实国内的这种教育体系还是比较稳的，就是你来掌控英美国家这种数学啊，这种简直是太轻松太简单了，就是你需要你自己带。那不好的地方就是你要花极大的时间，就是说你要把它把他成绩非常好的话，你要天天陪着他，对吧？你时间成本你不可控。如果你的自己的时间本身比较贵呢，你做这个事情可能就不是那么划算。那你如果送到私立学校的话，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给到一个通道吧，你花相当于花钱买通道啊，你买了这个通道以后，你很小让它进去以后，它一路直升上去，基本上像你进这种牛剑的话，基本上的概率是有 20%， 就是一个班大概有 20% 的孩子是可以直接进牛剑的啊。那可能有 70-80% 的孩子就直接进这个 G5， 像这个 LSE 帝国理工这种水平的。那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相当于你花一个大价钱买一个孩子的升学通道啊。所谓什么素质教育啊，什么社交啊，这块咱就不提了，我觉得就是那都是浮云啊。我们就拿最残酷的数据来讲，就是20%进牛剑啊，70%进 G5 这么个水平。那如果我是在全世界，我是看不到有哪个国家说是进这种名校的概率有这么高的，而且这个成功率这么高的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你怎么衡量了，如果你有足够的钱啊，你的时间又很贵的啊，那我觉得走这条线啊，跟这个顶尖的白人走，那应该是没问题的。那如果你钱不是很多啊，你的时间不是那么贵，对吧？然后你希望就是跟孩子更多陪伴的，我觉得走公立学校，那就确实也是一条不错的路，将来也是可以的啊。但是你要个人要花费一个极大的精力，而且极大的损耗，因为你要跟你的孩子打嘛，对吧？要跟他弄嘛，他要跟你反抗的嘛，你让他读他不一定乖嘛啊。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认为这个投资也是一个方向，也是为什么目前这个消费占到我目前每个月的刚性支出的 50% 这么一个水平啊。所以我前面说的所有这些成本打下来，大概是要占到每个月是要在50000人民币这么一个水平，大概一年是在60万人民币啊。那如果是在上海或者北京啊，你小孩子读这种私立学校的话，你的成本应该也，这个成本应该也是要的啊，就是大概60万人民币，60-70万人民币啊，也是要的啊。你在国内，当然你在国内享受的就是说很多人为你服务嘛，你很轻松。在国外的话，你就可能什么事情都得自己上了，对吧？那你说这边什么破个东西、坏个东西，如果你自己能搞定，就自己搞定了。你让别人来搞，又贵又慢，对吧？我一个朋友换了一个伦敦换了一个锁，花了他10000多人民币，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啊，很贵的。所以在国外就是要自己搞定一切啊，尽可能自己搞定。那么教育的话，其实自己也可以搞定，但是呢， 你私立学校你花了这个钱，你相当于就是说跟白人凑了个近乎，你能买一个通道啊，给你一个孩子一个相对一个比较保底的一个结果嘛啊。那如果不参与也可以，那你的生活成本马上可以降到大概每个月可以降到25,000到30,000人民币每个月啊，那这个就是来说成本就不是很高了。当然大家可以有一点我们注意到，我没有提到这个房贷和租金的这个问题啊，因为我个人的话是已经买了房子，而且我是没有贷款的，所以我这块就没有算进去。如果你要算贷款和租赁成本的话，那这个就没有底了。那很多时候这个成本的话剔除掉私校，可能占就是绝大多数英国人出租的房子，租房子或者是房贷的话，都占了他生活成本收入的 50% 以上，这个痛苦指数也是挺高的啊。所以如果是我的理解，就是如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，而且是没有任何贷款的情况下，你每年大概付出60万人民币，作为一个三口之家的话，我觉得也可以获得一个相对还不错有尊严的一个生活了，而且你的孩子有一个不错的未来。如果你这个钱是投在上海啊，同样的情况下，那你的小孩像进入这样牛剑这样的情况的话，可能你的概率只有原来的1/10，就是你一个班里面的话可能只有2%的人可以进去。那如果是在英国的话，你在比较好的学校的话，你可以至少20%，甚至好的可能30%-40%都有可能的。但那种最顶尖的咱就不说了，就是正常情况下20%是一个比较可以达到的这么一个情况。那有的人会问什么不考虑，那么有的人会问为什么不考虑冲美国的藤校呢啊？这个不是说美国不好，因为美国其实是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，但是呢就是说它的门槛也是更高的，而且这个内部这个血拼啊，还有黄种人跟黄种人内部的内卷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。我知道我之前聊过一些家长，他甚至不惜于就是小孩都是模板式的这种简历，对吧？然后各种套路上套路，甚至不惜作假的，我相信这样子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。所以你如果你在加州跳入到这么一个内卷环境下的话，我个人也不是特别有自信啊，这个能够冲出来。所以相对在英国呢，竞争当然也激烈，但是没有美国竞争的那么激烈。那你完全可以采取一个相对的这个迂回的这么一个做法，你3年本科就出来了嘛，对吧？美国要4年，你节约了1年时间，对吧？你这个时候你想去美国，你拿着牛剑的本再跳美国的藤校就很容易了。因为硕士首先竞争没有本科这么激烈，第二个的话，你如果你本身已经是 G5 的本了，你跳美国不是跳藤校的话，你这个硕士完全没有必要读嘛，直接工作拿2年工作经验是更好的啊。所以我个人认为整个生活的话，你就控制在就是说50万人民币每年啊，在这个英国啊，像全世界比较贵的这么一个地方，然后你自己张罗好一切啊，规划好一切，这个成本是可控的啊，完全是可以控制住的。关键是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在英国长大的孩子，你将来是读牛剑的这个成本啊，读这种 G5 的成本，你可以远远低于外国人啊，你可能只有别人1/7的价格，但是你如果跑到美国的话，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，都是一视同仁的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，好吧？那我这个可能只是我日常的刚性的支出啊，可能不排除我们有其他的一些支出，但是如果你想过一个比较有尊严的普通的生活，我觉得这个成本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三口之家的一个成本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